在郝伦直播我也常看啊，所以的确郝伦常常讲这些啊，我也常看，然后我就觉得很棒，然后我自己也有时候也会忍不住想讲，因为我自己也会研究嘛，对啊，像我们脱口秀演员表演脱口秀好了，我们表演脱口秀其实是我们在跟观众聊天，对吧？其实脱口秀不是一个我讲笑话给你听的，也就是也是啦。对，我觉得更那另一个层面是说，我跟观众聊天，我分享一些有趣的我的有趣的观点、独特的观点、有趣的故事给你听。所以，我们其实脱口秀演员一上台，我们是要想办法跟观众连接在一起。但你要怎么样跟观众连接，这个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如果你能做到的话，其实你能跟观众真的连接在一起，其实你不管讲什么，观众都会愿意听啊。就算你没有办法让观众大爆笑，但是观众只要专注在你身上，他们的感受通常都不会太差。所以当然我们自己上台，我们如果我们在讲我们的段子的时候，讲我们有趣的故事的时候，如果我可以很投入很专注在当下，那观众才会被我带领也一起专注在那个当下。那我们让观众专注在当下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可以帮助观众让他们忘掉平常的烦忧，因为大部分人都是用小我在生活嘛。其实大家平常的生活都是活在过去痛苦，活在未来焦虑，都是处在这样的状态。然后我们是透过一个喜剧表演，或者舞台剧，是透过他戏剧表演，帮助观众专注在那个当下，然后进入到大我的状态，因为他跟台上的演员、跟荧幕上面的角色剧情连接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是活在当下的。那我觉得，我们在做现场表演也是在干这件事情，我们要帮助观众活在当下，他们就会开心。这就是我们演员的工作，不管是舞台剧演员，还是脱口秀演员，还是你的主持人都好，你要跟观众连接在一起，帮助他们活在当下。然后，那因为多年来的表演，我做喜剧做13年、14年，然后我也做舞台剧，我也做直播，对吧？就多年来的这些表演经验，让我很习惯的可以保持在一个专注的一个状态，活在当下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也许我现在回想起来，这13年我不一定有什么流量或是成就，但是这13年来也许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就是让我知道什么是活在当下，什么样的状态不是，那我可以想办法透过一些方式让我可以保持在一个大我的状态。这可能是我们这些表演者最大的收获，也不一定。对啊，其实因为女生通常对跟男生比起来，他们对身心灵这个话题比较有兴趣，比较有研究，因为女生比较感性，所以如果你跟女生聊这种话题，他们的确有可能会觉得，哦，哇，你有跟在研究这个东西，你跟一般男生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我们感到就是很沮丧啊，或者很无力的时候，我们感受到很烦躁、很忧虑的时候，当我们发现我们在这样的状态，然后我们想要终止这样的状态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要停下来，然后我们要去，你要休息也好，你要躺平也好，躺平大师，对不对？你就或者你就是专注，你就是用想办法在你现中断你现在的状态，然后你去做任何事情，休息、躺平，或是你就专注在呼吸，你就做一件事，专注在呼吸就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很焦虑，是因为我们被这个现实生活中太多事情给分心了嘛。因为我也是最近被郝伦推荐，就是看《专注力协定》这本书，就是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你要，就是我们太多的资讯源会让我们分心，我们一分心，我们要啊，我要做这个，这个也很重要，那个也很重要，这个也很棒，那个也很棒，我都想知道，我们就会焦虑。所以当我们呈现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自己也察觉到的时候，我们就告诉自己说 ，OK， 我要先离开这些东西，我先专注在一次只做一件事情，我就专注在呼吸，我就一直专注，哪怕5分钟都好，我就专注在呼吸上，我就观察自己的呼吸，吸气吐气，用鼻子吸气吐气，我就专注在呼吸上，然后你就会保持，你就会慢慢发现你的心情平静下来。等你平静了之后，你再去做下一件事情，然后记得一次只做一件事情，这样你就会比较开心、喜乐，就比较平静。然后我自己，另外一个就是再进阶一点，就是说我要告诉自己说，哦，我有很多，就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有很多优点跟缺点， 就算我有很多缺点，但也没关系，就是我仍然是足够好的，我仍然是美好的一个个体。所以要告诉自己说我是足够好的，只要我能够认同我自己，我能够满意我真正的自己，其实其他人的观点、其他人的看法或周遭发生的事情，你不能控制的事情，那些都不重要。因为只要你相信你自己是足够好的，身外之物、身外发生的一切都不重要。所以全然的接受自己的话，你就不管是你对未来有多么不确定、多么害怕，只要你全然接受自己，你就可以行动，只要行动就对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往往我们焦虑也是来自于不确定性，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但我们人生其实永远都要面对这个东西啊，就像那个史塔兹的《疗愈之道》这个纪录片讲的，人生永远都要面对不确定性跟痛苦啊，一个是源自于未来，一个是源自于过去。然后我们就会对于未来的事情，我们就感到焦虑。但我们如果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焦虑，就是说我们把焦虑看待成是一种礼物呢，就是说焦虑是一个我们产生焦虑，但那个焦虑其实是一个礼物。因为当我们产生焦虑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 OK， 我该行动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能够消除焦虑唯一的方法就是行动。所以焦虑其实是一个礼物，它是一个迫使你行动的一个好帮手、好助手。所以焦虑是一个礼物。然后当你行动的时候，你就活在当下，你就会专注，你就会忘掉焦虑，你就开始平静。还是这个逻辑，一次做一件事情，没错，一次做一件事情就好，不要贪多啊。我以前就常常很分心啊，就是说啊，干，我这个我看这个我想看啊，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做，然后干哦，我有很多设备，我有 Kindle， 我有电脑，我有手机，我有书，我有一大堆设备，干他妈的，我超多东西要做的，我干，我很焦虑，我事情根本做不完，我每天做我都做不完，事情永远做不完，事实上就是事情永远做不完。那一次只说你，所以你永如果你要想你要做多少事情，你就会焦虑，因为你在想未来的事情，因为是干啊，我好焦虑。但如果你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就不会焦虑，就是因为你正在做，就是专注在那个当下。然后一次只做一件事很重要。最后再聊一个啊，大家有任何问题想要，或者有任何东西想要分享，可以分享或提问。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最后聊完这个，我们就结束，好吧？哦，这个好像也是郝伦分享给我的文章啊，他最近就是那个文章有讲到说。这个好像是杨定一写的文章，大家如果对身心灵有兴趣，对活在当下有兴趣，可以去关注一下杨定一、的书籍或者是他的 YouTube 频道。就是他说杨定一的这个文章，他说就是当我们感到痛苦的时候，我们选择快乐，而不是我们选择变得快乐。所谓的选择快乐是选择接受跟选择臣服啊。那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呢？选择接受跟臣服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因为很多东西是你没办法控制的。就是快乐是你选择不来的，就你没办法选择快乐，你能够选择的是接受那个当下那个瞬间。那快乐只是一个结果，当你选择接受那个既定的事实，你就会快乐，就是这样。那快乐，生命的快乐，它就是来自于内在的平静，所以我们就说啊，跟平静无关的东西通常都是负面情绪。平静其实就等于快乐。这个对把妹也是很有用的这个观念。因为坦白讲，就算你因为你不选择接受，其实事实就是事实嘛。就它发生会发生的就已经发生了。它你所有外在让你不愉快的事情，它都一样会发生的。所以你不接受对事实来说没有帮助，它就是已经发生了。所以当你选择接受的时候，你从接受的那个瞬间再到下一个瞬间再到下下一个瞬间再下下下一个那个时间，每个瞬间就是拼凑下去，你接受之后，你每个瞬间就会感到平静跟快乐，因为你已经习惯那个状态。所以说当你接受的过程，你臣服于那个事实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什么叫做外表虽然在流泪，但是内心很安静的那种平静跟宁静感，那个就是生命的快乐。是你有情绪，你外表在流泪，但是因为你已经接受事实了，所以内心是平静的。郝伦推荐的那本书我看了一点，我还没看完，大家可以去看，叫专注力协定，专注力协定， OK， 大家可以去找来看。我只看了一点啊，但我觉得那本书是不错的。对啊， 这的确的确是这样，就是说解决难题的方法就是把这个很困难的一个任务分拆成很多小小项，然后你一次解决一个小项，解决完再专注再解决下一个再下一个，然后不知不觉你就会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就是这样。所以要拆分你的很困难的任务，然后不要被很困难的任务给吓到了，然后一直不去做。如果因为通常很对你来说很困难的东西，或通常是你不熟悉的东西嘛，那你不熟悉的东西通常要宝物，宝物就在那边，对不对？你想要的通常就在你不熟悉的地方那边，就在于你的舒适圈范围外，对吧？之前我们直播有讲过 ，OK。好，这个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吧。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直播到这边。我上个洗手间，然后大家有问题可以提问，好吗 ？OK， 大家是不是没有问题？好，那最后再聊一个好了。最后工商，聊之前先工商一下，就是我最近那个有，大家看到我这个直播影片下面有一些连结嘛，有一个最近有电子报。然后有 Discord 群 ，OK， 那大家都可以加入 ，OK。电子报每周一会发一篇文章给大家，我的一些读书心得、看影片的心得，跟两性有关，或者跟主要是两性啦，可能也跟自我成长有关。然后有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可以订阅。那 Discord 群就是大家在那边闲聊的地方啦。然后我有一些什么觉得不，大家有一些不觉得不错的东西，都可以丢到 Discord 群，大家可以互相讨论，然后聊天。分享一些有趣的影片，或者说，有帮助的影片都可以。OK， 好，最后跟大家聊个东西，就是说我自己的感情生活，就是有分成几个阶段了。然后我之前有跟大家聊过嘛，就是我25岁之前是母胎单身嘛，然后但我25岁到35岁这10年是一个纯情把妹交女朋友的阶段，35岁到40岁才开始疯狂约炮，对不对？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25岁到35岁这10年很纯情的一个感情生活了。然后在这10年里面，其实也交往了7任女朋友这样子。那我也在回想说，我这10年间，我有在看一些两性的书籍，但我没有在约炮，然后我也没在用交友软体。那我这10年来，我到底是怎么交到女朋友的？我到底做对了什么？这样子。其实我发现其实很大一个共同点，就是说我交这7任女朋友，其实很大一个共同点就是说我会去找到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就找到我们共同的话题这样子。对啊，真的是25岁母胎单身啊，很晚才交到第一个女朋友。因为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嘛，交第一个女朋友是我用我自己就是很想认识女生嘛，所以我自己跟一些朋友主办一个 speed dating 嘛，换桌联谊。而且我这辈子就主办过这么一次，然后后面都是参加别人办的这样子，然后就主办一次就交到女朋友，算是其实说算运气不好，也是其实算好啦，也是算运气好。然后就是跟她约会嘛，就约会了4-5次这样子，然后现在刚好那女生都可能也都答应出来，也没有刚好也没有其他对象，就我喜欢的女生，然后约会了4-5次，然后其实大概约会第2次的时候，就当时超笨的，我就是听。看书上说要肢体接触才会感情才会升温，那我就是很不自然的，我知道因为是我没交过女朋友嘛，我就是很不自然的去碰女生的肩膀，就是走路走到一半，其实也没有要扶她，也没有要怎样，我就是一直搂她，我就是觉得干说我要做，我第二次约会也觉得我要做，我就去搂她肩膀，就搂，然后搂的就不放这样子。就一直搂，硬搂，然后女生也没有把我的手甩开，我就觉得说，干，好像她对我也有意思，好像状态可以。然后后来之后交往之后，她才跟我说，其实当下她觉得超怪，就是她觉得超怪，就是明明就没有需要搂，为什么突然搂这样？她觉得超级刻意的，但是她可能就是碍于就觉得不好意思拒绝，她就让我搂。然后最后约会4-5次之后，也是就直接告白，因为不会没有交过女朋友，不知道怎么样不告白然后在一起，就是直接告白。然后女生也是当下就是很还有犹豫了一下，然后她事后跟我说，但她是答应了嘛，当下答应我的告白，然后我们就接吻，然后就在一起，我就超开心，哇，终于交到第一个女朋友。但是事后她跟我说，其实当下她其实就50-50了，就是她在想 有可能会答应，有可能会拒绝，50-50。所以就告白风险还是一个比较大的行为啊，所以能不要告白，就是最好不要告白。所以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就以这个第一个女朋友来说吧，其实我觉得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当然就是因为我会带她去看电影，我带她去卡米蒂喜剧俱乐部嘛，看脱口秀，就是我会带她去玩，然后她也愿意跟我去这些地方，我们带她去喝酒，她也觉得很开心啊。我觉得成功的原因就是我就是冒险了、啊，就是其实我是冒了很大的风险，但我敢冒险嘛，就是硬搂她，硬告白。就是啊，就被我赛道啊，就是成功了这样。我觉得可能成功的原因就是赛道，就是敢冒险然后赛道。我觉得这告诉我们，就是说，哎、欸，你就真的不会把妹，就是但你就是如果你胆量够大的话，还是有可能可以成功，但有可能会被拒绝，对啊。然后第二个是我在做保险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女生，她是同事，算同事啊，隔壁通讯处的。那就已经第二个就是比较有经验了嘛，就知道说哦。可以看得懂一些表情浅沟通啊，就觉得说啊，其实他好像我对他有意思，他也对我有意思啊，然后就是所以其实就是然后主要就是我们相处时间很长，因为我们上班时间就是会碰面嘛，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又住得近，然后我们又有共同话题，所以其实我们自然而然的就是哇，那气氛到了就会接吻，然后就上床，所以就是我那时候就发现说交到第二，我就发现说，哦，原来告白是不需要的，你可以跳过告白，直接接吻跟上床。德哥，我到35才脱单吗？有脱单就是也是很棒啊，就是至少就是有脱单嘛，也是恭喜你啊，不用羡慕我啊，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啊，就每个人的进度都不一样。26岁交到第二任到现在，那很棒啊，哇操，那很猛、啊。你现在几岁？27吗？我不知道。母胎单身男生是不是很多？对啊，其实，所以后来就是，其实从第二任开始我就知道说不一定要告白了。然后后来其实每一任我就不细讲了，但其实每一任我想了一下，那个在一起的原因都是因为有共同话题，然后聊得来，有，或者说我的兴趣跟爱好有感染到他，他会愿意跟我一起去。而且很多就是我的兴趣爱好很多是喜剧嘛，那种脱口秀就是。比较特别的东西，他们就、很愿意来支持我，看我表演啊，或是帮我加油啊什么的。那或者说是音乐啦，我们去看爵士乐的现场演奏啦，或者说 live house 啊这样子。这其实都是你们有共同话题，你们就会走得聊得来，就会比较容易走得很近在一起这样子。就在这十年来，其实我根本就不太会约炮，也不太会把妹。但我就是，其实基本上我是靠这一招，然后约会了几次，有时候运气好就是3次5次嘛，然后或者说要更好，运气更好就是可能约会1-2次就发生关系，然后在一起嘛。因为那个时候的观念就是，只要发生关系就是一定要在一起，不然会被人家认为是渣男、不负责任这样。所以那时候都会发生关系都直接说要不要在一起，那女生但其实都愿意啊，都同意啊，对啊。所以其实如果你问我说到底是不是要很会 PUA， 很会学很多红药丸啊，或者说很会话术，学很多套路才能够交往或者说发生关系，其实真的是不用。其实我觉得是不用。你有共同的，如果你们可以找到跟女生的共同话题跟兴趣爱好跟热情的话，或你能够感染到她的话，其实你们还是有就会几次你们还是有机会啊。对啊，我觉得是这样。那大家如果有任何想法也可以跟我分享。那可能我觉得我有个优点吧，就是说我对很多事情都有好奇心，所以其实不管女生的兴趣是什么，我都可以跟她聊得来。就说比如说女生，就算女生跟我聊塔罗牌或跟我聊星座，我不一定有兴趣，我不一定有研究，但我可以带着我的好奇心去跟她聊她热爱的话题，那我们还是可以聊得很热络这样子。哇LST216 你已经41了，哇，那你第二任到现在15年，很猛欸，佩服你。因为我现在稳定关系最长也只有2年，约几个，约会过程超级怪，怎么怪？西餐妹很没戏，西餐妹，对啊，就放掉啊，真的没戏就放掉啊，不要勉强。发生关系比稳定关系简单好多，的确啊，的确是比较简单的、啊。稳定关系就是说你女生跟你们会在意的更多啊，就不只是 发生关系就是啊，感觉舒服 ，OK， 外形 OK， 可以打炮爽一下就 OK 啦。但稳定就是还有很多其他条件嘛。德哥想请教你在网络上有没有由冷转热的经验？有的话，觉得什么原因？其实我觉得由冷转热很少我的经验，我的印象中很少。要不就是女生一开始就很 friendly， 然后就很快的可以聊聊约出来，然后打炮。一开始很冷，后来热，我觉得蛮少的。但如果有，那可能是因为你聊到什么话题，他刚好很有兴趣，那就是一样，就是有共同的兴趣，或是有聊你聊到什么，刚好跟他的热情有关。但我觉得也不容易啊，因为就像我上个礼拜直播说的，那女生，你问女生她们兴趣是什么，她们都说追剧，干啊，我又不喜欢追剧的人，我只喜欢追动漫。男生交男生交女友都超级悲剧的，要找对人交。对啊，真的要找对人啊。不要讲男生交男生如何交女友，女生交男生如何交女友，很多内容都很悲剧，好不好？女生根本就不懂我们男生的困境啊。她女生怎么交男生交女友，我觉得怎么想都觉得很怪啊。她是女生，她又不懂男生面临到什么困境。她只能就女生的观点说，我们女生喜欢什么，我们喜欢什么。但大部分女生都根本都不晓得自己喜欢什么。他们也不晓得为什么会喜欢这个男人，想要跟这个男人打炮。他们就说：“因为感觉，感觉这个东西就没有用，对我们没有帮助啊。”女生本来就是很凭感觉的生物啊，对啊。然后，但感觉就是瞬息万变的啊。所以你跟我说凭感觉干，我哪知道？所以之后我觉得就是要找你有很多成功经验的男生，才能教你怎么样帮助你。最用可以提升你打炮的几率啊，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哦。最猛的是有长期稳定关系，还可以边发展额外稳定关系，原来长期还不会有事，那这个是真的猛，这个就表示就是像你要像那个什么那个恰恰那个捏橘子的那个家伙雷红，你要像雷红一样，可以娶四个老婆，对不对？就是你有一个你就是干很高价值，然后你有很多硬价值，对不对？财务状况也 OK 啊，就娶四个老婆嘛，对不对？要咒术回战了，我觉得好像可以啊，因为真的很多女生喜欢五条悟，这是真的，真的。高分妹、龙妹分辨在这里才知道，这很多人在讲啊。高分妹、龙妹这个很多人在讲啊。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啊，其实我们会分类女生，女生也会分类我们男生啊，就是很平等啊，这方面是平等的。冷转热很难，现在遇到冷的就 AA 后走人，最佳记录是十分钟左右。有Jeffrey 我也有就遇到很冷的，就真的现场碰面聊天真的很冷的，或真的没 feel 的，真的是 AA 走人。看十分钟真的也太快了吧，哇，很省时间啦。但是我通常会聊到至少半小时或一个小时吧，十分钟好快而且我之前遇过那个啊，但我记得有一次在北京啊，遇过一个正妹，跟他约出来就干，现场约出来才他才我才发现他带一个姐妹这样子，变成我们三人约会啊。那就是三人约会我也没关系啊，你可能第一次嘛，你可能就是你可能紧张啊，或者说你去怕啊尴尬啊，就是找一个姐妹我是 OK 的，我可以跟你们两个人一起聊。但是你弄一个三人约会，然后你又很臭脸都不讲话，就现场真的超尴尬，就是他不讲话，他的姐妹也不讲话，那我一直讲话，他们爱回不回，那真的是没办法撑多久。我记得也是那次约会也是大概30分钟就结束了，我心里想说，但你那么不爱讲话，你干嘛要跟我约？你就拒绝我就好啦。就是我不懂女，就是我也不懂她当时的想法是怎么样，还是她想要蹭一顿？但我们也没吃什么很厉害的东西，就是就喝个饮料吧。我真的不懂，对我印象之前让我想到之前北京发生过这种事情，不是三 P 啊，没办法三 P 啊，他可能对啊，他们根本都爱聊不了了，怎么三 P？ 没办法。德哥当初约的时候有一种好像都差不多，只是试个新鲜感，类似收集台北女子图鉴的感觉吗？有时候会觉得发生后有点空虚。我好像还好不会，因为我不晓得你平常约炮的时候是怎么约啦，因为我都是会先吃饭聊天嘛，所以不会觉得都差不多这样子，因为你跟每个人聊吃饭聊天谈心过后，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他自己的魅力，他的特点这样子。然后他了解你之后，你们在打炮，就是那种 那可能就是比较接近算是感情炮的范畴吧，就是那个感觉会更饱满，或会更特别一点，所以不会觉得空虚啊。但我可以理解那个空虚感，有的时候是就算你打感情炮，但是打完炮之后，你会意识到说，不管是你离开女生家，或是女生离开你家，你都会意识到说，哦，我们打完炮了，好像很亲密，但是我们只是炮友，我们不是稳定交往。我以前在那个时候那个状态下，我会感受到有点空虚，就是说我们曾经很亲密，但是当你离开我家之后，我们只是炮友的关系，你还是有可能隔天就去找别人打炮，当然我也有可能隔天去找别人打炮，那个感觉会有一点点空虚，你会发现说那个关系不是那么扎实的，那就是一个虽然你们有深聊，你们有谈感情，你们有 have fun， 但是那终究不是一个很扎实的关系。如果你从这个层面想的话，他的确有可能会有点空虚感，这我承认，没错，吃饭聊天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很多女生也这样觉得，就是其实很多女生她们是没办法接受直接约到家里或直接约到旅馆去开干都不聊天的，很多女生没办法，但我知道有些女生可以，但我通常我比较没办法，女生那大部我相信很多女生是没办法。像我之前跟何宇文聊天，然后之前之后，我跟何宇文拍一个 YouTube 影片，之后可能会上架在他的频道 YouTube 频道，大家可以去关注何宇文的 YouTube 频道。我们就在聊约炮的事情，然后何宇文就说，吃饭就等于是他前戏，他一定要吃饭，不然他没有办法跟一个男人打炮这样子，他一定要吃饭。他说，那他但何宇文他跟我说，他也遇过很多男生是他不想要吃饭，他觉得说，他说很多男生真的很自以为，就是说。干为什么要吃饭？我们不是炮友关系吗？难道你想跟我谈恋爱吗？你想跟我变稳定关系吗？然后他就跟我说：“干妈的男生都很自以为，那谁想跟你谈恋爱啊？就是只是我打炮一定要先吃饭而已，就这样而已。就是吃饭对很多女生来说就是前戏，对，就是艺人那个何宇文，对，他就说如果你跟我好好吃一顿饭，那你也不用讲很多话，你就听我聊啊。”聊完之后，然后我等我带你回家，我跟你讲，然后他说等到他回到家，他下面都已经湿了，都准备好了，你也不用前戏，就直接开干。但是没有吃饭，他就很难湿了，他是这样讲。所以我觉得女生可能很多是这样。从来的说，上周约一个36外形有，但聊起来超不搭嘎，对方一点情形都没有。情形是什么意思？我想主导约会，导致越来越想证明什么。跟女生有在聊天中打枪我，对啊，聊不来就是聊不来，不要硬聊，就放弃吧，就是这样。因为就是这个是很对啊，的确是很吃频率啊，就像你讲的，很吃频率啊，不是你不能够强求你跟每个人频率都对，一定有对的有不对的，对吧？我每次跟女生约会也不一定每个频率都对啊，频率不对就是见好就收啊，就赶快回家，就像。前面那个谁讲的 AA 玩赶回家，对不对 ？Jeffrey 讲的，对啊，大部分女生不会第一次约会不能约太累的行程啦，不能啦，女生不会第一次约会不会接受跟你单车啦，不会啦，不行啦，就是第一次约会就是要就吃饭喝酒就好，这是最简单的，顶多看电影，对。然后昨天才看直播重播何宇文那一集，超好笑，对啊，何宇文超好笑的啊，那一集大家没看可以去看，那一集超棒。然后何宇文最近有找我去他的 YouTube 频道又聊了一次。德哥如果遇到女生第一次就想来家里怎么办？我还一直阻止。啊，你为什么要阻止？你不想跟他在你家打炮是不是？还是他很浓？为什么要阻止？我不懂为什么要阻止。啊，你就阻止。如果你不想跟他打炮，你就阻止他，你就封锁他。啊，如果你不想让他来家里，你就跟他约外面啊，就这样。哦，情绪 OK， 我觉得。因为女生通常第一次约会不要他们要想要不要太累啦，然后不要让他们说干流汗这样不漂亮，所以通常第一次约会不会约去运动啦，除非这个女生很喜欢运动，那你第一次约会可以跟她约运动，这样第一次约家里太快了 ，OK 啊，那你就约外面啦，约旅馆啦，你就说你表现好，我再让你到我家嘛，对，因为他很想去你家，表示他应该是。你们的关系应该是他比较需要你，他比较需你就说你表现好一点，我下次考虑让你来我家，你不要想死，叫做考虑，对。 对啊，妆会花掉啊，没错。好，今天差不多聊到这边吧，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我们就下个礼拜一晚上9点直播见啦。对啊，约咖啡，第一次约会就约咖啡就好啦，简单啊，简单啊，咖啡又省钱，对不对？没错啊。然后大家如果对即兴表演课有兴趣的话，想要学习怎么活在当下，然后想要怎么学习跟女生聊天，反应力，然后沟通力，能够生动活泼有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的 IG、Facebook、YouTube。OK， 最近课程上架之后就会告诉大家。然后很多上一梯是7月份吧 ，A12班7月份的很多伙伴其实也是好像也是常常看我直播，然后来上课的伙伴，他们都有很多好评。OK， 很多我请他们填这个课后问卷都有留很多好评，然后我之后。然后这一两天也会把他们的好评推荐再放在我的 IG、Facebook 跟 YouTube 上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OK？ 然后我们就大家记得订阅我的电子报，还有加入我的 Discord 群 ，OK？ 然后没有填问卷的话可以填，因为这填问卷的话有200块的折扣嘛 ，OK？ 我最9月份会推出新的付费直播，然后里面内容满满干货，请大家敬请期待 ，OK？ 然后我们就这个下礼拜一晚上9点见，拜拜。